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八点，当然要听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大马诈骗案的受害者呢，其实已经不分学历、身份以及地位了，因为呢，经常在报章上呢都有看到很多的人呢都被骗的，甚至是最近哦，真的是非常的猖狂。那么受害者一旦发现自己被诈骗之后，到底要怎么样进行就是提告，或者是都会准备呢，或者是经历哪一些的流程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法律顾问黄庆伟律师上节目来跟大家谈一谈的。我们欢迎黄庆伟律师。
大家好，我是黄庆伟。
那在本地呢，其实我们经常都可以在报纸上呢看到有很多关于到这个诈骗的一些消息哦。有一些呢，甚至是可能真的是被骗的数额非常的高，然后才会有刊登出来嘛。那其实也有很多一些大大小小的 case， 比如说可能买口罩啦，或者是买一些试剂盒啦，然后转账了之后呢就没有下文了。那你认为说，为什么本地的这个诈骗案的这个犯案的率会这么高呢？
我觉得整个的情况应该是现代的人都想要找快钱，所以找快钱就很长的时候就涉及到不是属于正业不是属于正当的这种职业或者正当的这个手段去赚取钱，因为正当的手段很长都是比较慢的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大家都处于在非常经济压力的时候，特别是 MCO 过后，你发现这种诈骗的这个电话是更多，主要就是这个骗人的那个人受到他自己的经济压力他自己钱不够用，然后被骗的也是因为钱不够用，所以我希望能够短期里面快速的支付。在那种供应和需求的那种情况，我说供应inverted comma和需求那种增加的这种情况呢，就很容易就变成欺骗的人他的手段就比较容易能够引诱一些人上当所以就发生到很多这种案件，甚至我们可以看到那普通的人都能够被骗几百万都有这样的情况。
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我们都知道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也有很多一些层出不穷的这个诈骗的一些方式呢，基本上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不断的上演的。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现在的人呢都非常的方便，因为我们有这个社交媒体，也有一些新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到底要怎么样的去预防。但是另一边厢，其实也有一些人他们是本身没有这样的一个消息来源的那这个时候就想要问看一下黄庆伟律师了，就是当他们一旦发现到自己可能是被诈骗报警之后，其实他们有没有一个对象是可以去提告的呢？或者是他们有一些什么的方法可以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欺诈的这个案件我们把它分成三大种类我觉得能够分成三大种类。第一种就是他用那种威胁性的口吻，比如说你犯了一个这个罪，我是来自法庭的，或者我是来自警察局的，这种用威胁的情况，如果你没有还这个保释金，或者你没有还这个罚款，你等一下就会收到法庭的传票，甚至可能坐牢。威胁性的那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利诱性的就是用一些的利益去抓住你这个贪婪的那种心念，把你引进来这个局，然后就一直去骗你，骗到你真的是发现到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太迟了。第三种呢，我从这个报纸上能够看到的第三种的分类可能就是属于情利用感情利用爱情的方式来引诱所以这三种的情况其实都是非常好骗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或者每一个人的心理可能是属于比较低劣，所以他很容易受到一些的威胁，或者这个知识不够，所以很容易受到威胁，或者很容易觉得有一些的这个便宜我可以占所以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回到你刚才的这个问题，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可以提告通常可以两种同时进行的这个方式第一种就是你去报警让警察去采取这个调查的行动，欺骗的人有抓到而且证据确凿的话，他是可以被提控刑事法案就是在那种欺骗的那种罪行底下。第二个同步进行的方式呢，就是你去提告他，让把你骗到的钱把他这个拿回来。当然你提告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这种提告的过程需要面对到很多的挑战，不是说不可能像金玉华，我们这个虽然不是属于典型的欺骗案，但是它是属于一种快速支付的这种计划。那种情况呢，就很明朗做生意，然后变成有这个一个正规的这个银行的 account 给你去 banking 但是很多种情况呢，是他骗你，他就说 OK， 你现金交给我，然后有一个人跟你会跟你收现金，然后你就走掉，或者你现金 banking 哪一个 account 等等。 所以无论怎样呢，第一点当然我们是不要跌入这个陷阱，你宁愿要相信没有这件事情，宁可信其无。我们常常是说宁可信其有，在这个现今时代这个信任度很低的这种情况呢，你必须要选择不相信许多的人，这是很悲哀的说、哦、我不是给一些的 negative vibes， 我不是给一些负能量，但是的确现在现实的社会你必须要宁可信其无，就是讲没有这种这么便宜的事情能够会让我遇上，你便相信你没有这么幸运会遇上这么便宜的事情你可以占，那么就是这个心态啊，就很容易被老千抓到。老千如果你看得出他是老千，他就不是老千的。所以老千的这个方式是今天是这样的方式，明天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骗你，他是一直在变，所以时代变，他比时代变得更快，他甚至比你所认知的东西变得更快，所以你肯定是没有办法赢得过他的这个，看得破他的伎俩，特别是在短时间里面、哦、所以你宁愿第一个信念，你必须要宁愿相信那是没有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 OK， 你真的是觉得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我宁愿还他这笔钱，你必须要确保是不能够用现金交易哦、无论是这种骗局的东西，任何的交易我们在这个时代都不要选择用现金交易，都是用 transfer 或者任何的这个方式是有留下痕迹的，知道 transfer 进哪一个 account。 所以当这种资料你有在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发生不幸的事情，真的是一个欺诈案的话，你就可以提告，然后并且要用很快速的方式，可能用冻结银行的方式啊，或者等等，当然一些法律上的这种策略我们就不方便在这里公告，不然的话老千可能也在听、啊、但是一些的策略是能够尽量在短时间里面是去 recover， 虽然它挑战的确是很大，因为不容易，因为人家是有备而来来骗你的钱。
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那刚刚呢，黄庆伟律师就有说到可以进行这个提告嘛，那我们也知道说提告呢其实整个过程呢是非常的漫长的、哦、那其实在提告的时候呢我们要经历哪一些的流程，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是需要特别准备或者是留意的吗？特别是在身心灵的部分。
我们其实是看那个个别的整个的情况，有的情况基本上它如果是一个公司在运作，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它用那间公司来转这些的钱，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你的这个胜算的机会就比较大，因为你可以提高那个公司，因为那个公司还有存在。如果是个人的 account 就出现非常大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个人的 account 它可以这一秒你进钱的时候，下一秒它就拿出去，它就逃之夭夭了。你要怎样找到那一个人，不是说不可能，是非常的困难。当然你可以透过一些法律的程序去挖他的底出来，但是有可能他的钱已经是花掉了，或者他人其实是找不到了，虽然他有地址但是他不在那个地址。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变成你的难度就更加大，所以因每一个案件而异，去我们通常是去 plan 他的这个策略啦。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提告的过程的确很漫长。像金玉华的这个案件2012年发生的时候，这个整个 Benagara 进来扫掉这些的金和钱之后，2015年全部的这个资料准备好，2015年提告到应该是到七年过后吧，到现在、哦、还在进行最后的这些的一些的程序。所以一些的心理准备等待是必须要的。然后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忘记，同时进行的还有警察的这个调查。警察的调查你不能够报案了过后你就放那边，你必须要不断的去追溯，而且不断的去跟进。我不想在这里批评这个执法单位的这种效率，但是的确现实的确是有这样子的这个隐忧在那边，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去跟进。甚至我们的情况也非常悲哀，你甚至可能自己都要去找一些证据提供给警方。
那我们其实也是必须要认清一点，就是当我们可能报警真的是抓到那个人，也可能真的拿不回钱哦。那有什么单位是可以保证的吗？应该没有吧，因为毕竟是自己自愿，甚至你心甘情愿把那个钱给他的。
的确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真的是被欺骗了过后啊，你的情况就是你会占劣势，欺骗你的人就占优势了。然后当然很多种种的原因，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你不能够在短时间快速的去有一些的这个 tracing、哦、就是去追溯那些钱，然后或者去追溯那个人，然后直接冻结银行啊等等啊，或者去抓那个人回来。如果执法方面的这种效率是这么高，能够直接很快的去 找到追溯那个人的话，我们的这个欺骗案我相信一定会降很低。哦，因为你就变成人会觉得，哦，我欺骗了十次，我会被抓十次，这种感觉你还会敢欺骗？不会。但是现在情况就是相反，我欺骗人十次，我不会被抓十次，十次都不会被抓。所以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助长了整个的情况，就是欺骗案会越来越多。所以我很悲哀，而且也很原谅我很负能量的说一句，真的要自保。OK， 不是说法律不够，不是说法律有残留漏洞，而是执法方面的确有很大的这个偏差和没有效率。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讲到这个执法还有这个法律的漏洞，其实我们也是有在想哦，到底是不是这个有关当局的这个保护不够啦，还是怎么样的？因为刚刚有讲到嘛，其实这个被骗的人呢，其实都是占这个劣势的。那其实说到法律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是可以加强的去保护的嘛？就是除了在执法的部分，那立法呢？
立法方面，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刑法啊，就是欺骗案的这个刑法提高，它的处罚提高哦。但是处罚你提再高，如果执法方面没有配合的话，其实那个处罚提高也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啦，也不会带来有很大的果效。所以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执法方面，现在的这个执法的情况是这样子，任何的这种投报呢。关系到欺诈案呢，是放在商业罪案科，就是警方里面另外一个部门，在古晋方面就是苏安马翁的 police station 楼上，就是那一个特别的部门。全古晋的那种欺诈案，商业欺诈案只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他有几个的这种查案官，查整个古晋区域的景区里面所发生的这个欺诈案。的确我发现到人手是非常的不够，所以你要 expect， 你要期待他们是非常有效率的这个执法，其实也是难度的点。所以我认为真正以现在的这种严重性来看，我们真的是太多欺诈案了，他所谓的商业罪案科太多的欺诈案，应该要把这个分出来，成为另外的，就好像这个反贪污委员会好的一个独立的团体去执法，单单去查这些人要有什么的知识呢？这些人在网络上的知识他必须要很强，就是讲他透过一些的电话来欺骗你的话，他能够追溯到那个人的现在的位置在哪里，或者他用一些的这个 email 或者网络来欺骗你的话，那个 IP 是在哪里，能够即刻的追溯回去。我们很长的时候发现到，哦，这些警察都没有这种的这个能力去调查去追溯，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个追溯的部门又在另外一个部门叫做 MCMC， 就是多媒体委员会。所以多媒体委员会查案官只能够说，哦，我收集到你的投报，好的，但是我不能够查这个到底是追溯从哪里来的这个网络的这种欺诈IP address， 那个人在哪里欺骗你我不知道，我必须要帮你写信去 MCMC， 我们等待 MCMC 的回复，那个就是几个月过后的事情。所以你一时间一拉长，欺诈案他就鼓励欺诈案继续的欺骗人，因为当中已经是欺骗了多少了。所以这个有效率，我觉得法律方面还不是讲它不足够，而是执法方面的效率应该要是一个 combine， 不能够把它，这是很时间性跟时间赛跑的一个查案的方式。你如果又分配这么多部门，而且又是警察的其中一个小部门，的确人手不够，然后在协调方面的确也出现很大的偏差。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TFM RCU， 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那说到自保的话呢，刚刚其实黄律师呢就有提醒我们说，哎，人民还是要自保比较重要的。那林明湘其实也是想要问问看一下黄清伟律师哦，就你认为说媒体跟政府呢在教育的部分到底做得足不足够呢？
其实我一直都在那边在想啊，报章上也已经有报道好多的这种欺诈的案件，而不是小数目，都是大数目的报道，小数目像你讲的不会登场。是为什么没很多人还是一样？我是觉得，我们不是想怪那些人很笨，很多人就急下啊，你这么笨啊，你就算有读书，你还是这么笨。其实我们再想回去，你从他的角度，他那个情况的时候，为什么他会做出这个决定，把这个行血汗钱交给一个可能都没有见过面的人？为什么？就是那个老千要欺骗他的人，完全是抓到他的要点，他内心最需要、最渴望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整个社会不只是讲教育方面做的足不足够，而是我们整个社会对人身边人的关爱会不会足够。如果他 那一个人很常有跟朋友交流谈天，很常有分享，跟家里人有分享，有空间分享，有人借他耳朵去讲，他可能有人 approach 他的时候，他可能会把这个东西讲出来，他可能当时候不知道，但是有人会提醒他，他可能就醒了。但是是不是很多人都是活在他自己的这个情况里面，是没有人关心他的？我是觉得这个也延伸到不止社会教育的问题，而是社会这种关爱的这种问题。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多关心我们身边的人，然后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的事情呢把它去分享，有人愿意借他耳朵，我相信很多事情都会解决。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是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宁可信其无，虽然听起来有一点消极，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警惕了。
还是呢顺着我们刚刚黄清伟律师所说的那句话，就大家还是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的。那今天也非常谢谢黄清伟律师呢特地上了节目来呢跟大家谈了这么多，谢谢你。